好，语训结束，我们今天讲第四课。这一课的题目呢，起个叫圣殿石荣。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的圣殿，这是它的主要的内容。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以训结书不是一卷非常很好的读的书，因为它里面有好多表演，好多的这个意象，有好多一些记录呢是其他书卷所没有的，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总觉得它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不知道怎么去明白它。但是也不是那么难读，分清楚读的话，以西结书大概一共是三个意象，这是它的主要部分。那我们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大家讲的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以色列神的这个形象出现在贝鲁的巴比伦地区，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图像。一般人从来没有在这个贝鲁子弟外邦人看到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是很难得的。但以西结在外邦看到了，那给他的信息很简单，上帝没有离弃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是仍然是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他看见了，他也听见了神对他的差遣，说以西结，我要让你做先知，你要把我给你一个职分，你要为我的名守望，叫他做一个守望的人，同时鼓励他说你要站起来，不要那么趴下，老趴在那是没用的，要站起来为我做事。他同时也警告这个以西结，他有人呢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来捆绑你，会逼迫你，他说我自己神自己呢也会约束你，不允许你因为他们对你的迫害而责备他们。那对以西结来说，他听到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他其实很沮丧的，因为这个信息不是一个庆功宴，而是一个传达这个非常悲哀消息的一个这样一种职分，他非常的沮丧。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课我们讲到一个小题目叫国家的败亡，败亡，那这个部分就在讲神告诉以西结你要做什么。那么我可以看到以西结从那个给以色列人讲的信息里面，第一个，你们的圣城充满了偶像，充满了污秽，你们圣城将要出问题。第二个呢，圣民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你背叛了神的律法和这个律例，所以呢，你们将受到惩罚。然后假如这一块圣地，你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块圣地，你们现在看不到神的东西，看到的全是偶像，你们要受到惩罚。然后讲到圣殿，然后你们今天看到的圣殿呢，已经没有上帝的存在，只剩下金子和银子在那闪闪的发光，但却看不到神的荣耀。然后最后一点，他说你看看你们圣职，就是所有的神职人员全体失职，他们干嘛呢？不再干神的事情，不再向神的名宣教神的律法，而是做一些告诉百姓说平安了，没事，我们啥事没有，都是传一些假的信息。那这就是我们第三课讲的。我们接下来看看以西结的第二个意象，就第一个意象我们看到内容，那么第二个意象紧挨着就是今天讲的课，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意象开始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是第六年六月五日。那么地点在哪呢？以西结坐在加州。那这个加州在哪呢？就是被掳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不是以色列的地方，是巴比伦地方。那么犹大的长老呢和他坐在一起。那这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降临到以西结的身上，说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91年到92年，如果准确推算的话，就是约雅敬王被掳的第六年六月初五啊。那这个日期是很准确的啊，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准确推回去。那么以西结呢，这时候呢是他第一次蒙召，到现在呢差不多14个月了。我知道第一个意象是14个月以前看到的，那这是在14个月以后看到的第二个意象。那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球形状，从他的腰以下形状有火，从他的腰以上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辉耀眼的金睛，在伸出他的手伸出来呢，仿佛像一只手人手一样抓住我的一揪头发，一撮头发。那么灵呢就将我举起到天地之间。那这一段里面就是上帝的灵把以西结呢在被掳的那个地方把它抬高起来，举起来，那这个意象就开始了。所以开始着周围的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西结的家里面有以色列的长老， 然后呢把它抬高到这个天地之间，意思抬起来，那这很显然是一个意象，不大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说有一个无形的手突然把你吊起来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在理解这个意象之前呢，首先要明白一下犹太人的圣殿结构。如果我们不懂这个圣殿结构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明白以西结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东西。好，我们右边这张图呢，是以西结时代救援时代的这个所罗门圣殿的大概的平面图。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部分，一个部分呢，这个圣殿是面朝东，所以日出的时候呢，阳光是可以照射到圣殿的正门上面，它是面朝东部的。它的最外面这一层呢叫外邦人院，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到这个区域里边去，叫外邦人院。那么外邦人院里边呢有一个围栏把它围起来的，就是图下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一圈黑色的。那么围栏边上有一个正门，就是圣殿的东门，也叫经门。这个门是一般人去朝拜的时候要到那儿进去的主要的通道。那么再往里边走呢，外邦人就不能进去了，就是里边的圣殿区，就是第二个小框，这是圣殿里面的禁区。这个区里面呢，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外邦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个区里面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门进去这个部分呢，叫外院，这个面积比较大，它有一个东门、北门和南门，有三个门。那么从外院再往里边走呢，这个区域叫内院，内院也是有北门、南门、东门。那么内院里正中央呢有一个祭坛，就是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去到这个地方去，也就是杀牛杀羊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再往西边走的话就是圣殿本身，圣殿呢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呢叫圣所，后一部分呢叫至圣所。那么圣所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进，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么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就是赎罪日那一天。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结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院的功能，外院呢是以色列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进去，但是因为女人只能走到这儿，所以外院呢又称为女院或者是妇女院。再往里面走，这个叫内院。内院呢，女人不能进去，只有男人能进去，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内院或者叫男院，都有这个圣经记载的有这个说法。那我们今天呢，以西结这个意象呢看到的呢，就是和这个圣殿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日常情况下，大多数的人要进圣殿的话，都要从东门进去，先从外院进到内院。那么这个区域里面呢，犹太男人可以进去，而祭坛的西边一般男人是不能到那儿去的，只有祭司和侍奉的人可以到那儿去，因为他去圣殿口里一出来，祭司工作人一出来嘛，主要是神圣的工作人员这个走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北门这个地方，如果我内看的话，是可以看到里面圣殿里面的祭坛的。所以这个结构我们大概放在脑子里边呢，然后我们来读下面的内容就能够读得明白啊，否则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困惑。那么这是一个模型图，内院和外院的模型图。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方大块呢，就是这个外院妇女院，里面这个部分呢就是内院。那么这个高型的建筑呢就是它的圣殿，这就是圣所的入口，只有祭司可以从那儿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是怎么样的结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部分的内容。说神把以西结举起在空中，那么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好，把以西结从这个被掳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提到空中，直接把它降落在哪呢？降落在内院的北门口，朝北的门就是内院的北门口，叫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有个特征呢，如果往北看就是一个墙，如果往南看呢，正好就是透过北门可以看到圣这个内院里面的祭坛，所以你知道你设置所在的位置啊。那内院的北门呢可以看到祭坛，那么看到祭坛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神圣的事儿。 那么这个门北门不是供一般人平时走的，这个北门呢主要是供这个以色列的君王进出所使用的。为啥君王要用这个门呢？因为君王的那个皇宫是在北边的，所以皇宫从北边一出来呢，从北门进圣殿呢是最近最方便的。所以一般都是君王有特权嘛，所以北门不是一般人经常使用的，是君王经常进出使用的。那么男人可以进去，其他人是不能够进去。我们知道这是第一句话啊，告诉我们，那么以西结就降落在北门这个地方。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看见什么。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要读懂它，注意两个字，谁知。每一种以西结看到一个重要的内容的时候，他都会用一个句叫谁知。谁知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所看到的东西他非常吃惊，就是说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结果现在是这样，所以他用谁知这个概念来表示他的吃惊和惊讶。好，首先他到北门那儿呢，他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和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以西结被降落在北门的时候呢，他发现神的荣耀在哪。那为啥这件事那么奇怪呢？那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荣耀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在至圣所里面，对吧？因为至圣所是神的居所嘛，是他的约会所在地啊，他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在至圣所里面。现在发现呢，神没在那儿，神在哪呢？在内院的北门外边。那这个对以西结来说是非常震撼的，神的荣耀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他用谁知这样一个概念。下面说他看见的，说神对我说，人子呢，你举目向北看。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以西结是背对着圣殿内院的北门，背对着的啊，因为向北看嘛，他是背对着。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惹祭邪的偶像。对我说，人子呢，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更大可憎的事情。那这句话看到什么问题？以西结被架到北门的外边，往北边一看，那个地方有偶像存在。那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追溯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偶像崇拜。那么在这个马拿西那个时代呢，是非常黑暗的，所以马拿西就把好多的那个外邦偶像给引进到这个圣城里面去。其中引进来最让人痛恨的偶像就是当时的亚瑟拉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迦南地最大的偶像，叫亚斯他录。他是一个主管生殖的繁殖和繁育的一个神，所以呢这个神的塑像就出现在那个地方，由马拿西把它设在那儿。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八岁的约西亚登基以后呢，约西亚就做了改革，把好多这些偶像都除掉。结果除掉以后不到几年，约西亚因为战争而战死在疆场上面。所以后来的君王约西亚的这些儿子们和弟弟们就再次的把这些偶像重新建起来，成为以色列这个圣殿周围的偶像群很多。但是最令人注目的一座偶像就是亚瑟拉偶像，这也是亚斯他录。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对我们人类历史影响重大。亚斯他录的原文名字叫伊斯塔尔，那这个词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有一个节日叫 Easter 是啥东西？复活节。复活节这个词就是由这个偶像的名字伊斯塔尔衍生过来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偶像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有多大。虽然说我们经常过复活节，但是为啥把复活节叫 Easter， 我们好多人可能没有问过啊。这个其实和这种偶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能看到它的影响。好，这是他看到的第一个让这个以西结非常震惊的事，偶像出现在内院的北门那个地方，他看到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神的荣耀竟然会在这儿。按照以西结所期望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偶像存在，我应该看到偶像，我痛恨这些偶像就得了。结果他发现神的荣耀在这儿， 所以让他感到非常吃惊，也就是神没有在他原来该在的地方，说明发生重大事情了。这是第一个他看见的东西啊。下面他看见第二个，说他领我到院门口，我们刚才是想北看，在北门的院门口，我是北边，他是背对着的，现在呢到了北门，这个内院的北门，那我就观看呢，发现墙上有个窟窿。那这个窟窿呢怎么解读呢？从这个历史考证上来看，这个北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烧香的地方，就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不经常会烧香吗？有一个烧香的这么一个小地方，那就是这个地方人们要进去的话去烧了座香，然后呢别人就把这个门打开，所以这个窟窿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去买门票那个地方一样，有个小窗口，你在那先买一炷香，然后就把门给你打开，你可以进去了，有一点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他就看到墙上有个窟窿，然后上帝就对以西结说，你要挖这个墙，把这个窟窿挖开。那以西结就用手一挖，然后呢发现有一道门开了，然后上帝呢说你进去。那以西结就从这个门里进去，说看他们在这里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注意又一个谁知，第二个谁知，谁知什么呢？四壁上面画着各样的走兽和可憎的旁物和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好，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呢？这个地方呢就在北门口的那个墙上有一排房子，这个建筑结构上它有一排房子，这排房子呢就类似于我们中国所说的门两旁的这个厢房，一般呢是用于储放一些储备物或者是储存的东西，就是人进门以后呢可能放一些东西在那很方便的，有这么一些房子。那这个房子平时在以色列时代是干嘛用的呢？是当时的祭司进去的时候呢要把他们的这些私人的活动，因为在那儿去整一辆衣服啊，或者是做一些日常的准备工作，或者说祭司的服装他是要更换的嘛，所以他要在那儿做一些更衣啊或者更换，有一些房子供他们用。那么现在这里面是什么呢？这里面是满墙的偶像，这个让以西结非常震撼。他说谁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走兽是爬物，那这些走兽和爬物是从哪来的？不是迦南人敬拜的东西，这些东西谁敬拜的？是埃及人敬拜的。所以我们看旧约就知道，所有这些埃及人呢非常注重于各种这个爬物走兽作为他们的偶像，所以你看世界里面有好多什么青蛙呀，这个什么东西，埃及人喜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偶像崇拜主要来源于埃及。那墙上应该是什么？这座墙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神圣洁的地方，应该是光亮无限，至少是荣耀神的东西，不应该墙上出现偶像。所以以西结用那个词说，谁知墙上满了各种的偶像。其实这还没有完，我们再往下看一说，在这些向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桑番的儿子亚萨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在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好，那墙上的这些东西，以西结在这看到什么呢？这些房子里面有70个长老，也就是说当时的神职人员体队是挺庞大的，对吧？他们在那干嘛呢？在那烧香拜这个偶像，拜这些墙上的这些偶像。他其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名字，叫以撒番的儿子亚萨尼亚。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是谁呢，这个撒番就是年幼的约西亚王的王室。我们知道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他登基以后呢就做大扫除，大扫除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一卷律法书，那么据历史考证应该是这个生命记。那么当时的这个王室就是撒番，撒番找到这卷书以后呢就把这卷书卷给王约西亚去读，读完以后约西亚说，这下我明白了，我们今天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你看看上帝的话讲得多清楚，所以才带来了约西亚的改革。所以说撒番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改革的一位文士， 是在约西亚王时期。那么他的儿子亚萨尼亚这个时候呢，却站在偶像的面前，和这70个长老站在一起去拜偶像。所以你能看到一代人子擦他的信仰发生了重大的偏移。一个是约西亚王的优秀的文士，维护上帝的律法的，一个却成为70个长老同时拜偶像的人，是一位祭司。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是多悲哀的事。所以说谁知领袖们在暗中拜偶像，已经成为他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注意这个地方用词，长老们在个人画像屋里面所做的事。换句话说，这些人很有身份，这70个长老呢，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偷偷的这么做，然后说耶和华已经离开我们了，神不要我们了，神不管我们了，他们私下在做这样的事情。神不管他们，谁管呢？他认为墙上的这些偶像可以管他们，所以这些人开始祭拜偶像。这是以西结看到的第二件事。现在我们看第三件事，说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现在开始什么？从北门这个内院的北门往北看，往南看，现在呢从走到外院去，外院就是最东边的那个门，那个院子，外院的北门呢，谁知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现在你看，你西结走的方向是在北边这个墙上，从内院的外北门走到外院的北门，结果看到外院是什么院呢？就是妇女院，里面有好多的姐妹们，也犹太的女人们，他们在那干嘛？他们在那为达摩斯哭泣。这里面有一段故事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些妇女要在这儿哭泣。达摩斯是谁？达摩斯呢，在历史考证当中，他是巴比伦偶像的一个所崇拜的一位偶像。这位偶像呢干嘛呢？他是主管农业的偶像。那么他的从关系上讲，就是以斯他路女神的小情人，他是个男神，是以斯他路神的一个情人。那么这个偶像叫达摩斯，他呢夏天的时候呢就会死去，下入地狱，他们叫下入地狱。所以呢就导致了当时的这个干旱无雨，所以农作物不太生长，家畜呢不能够长膘养肥，所以农业没有收成，畜牧不发达，是因为这位神死了不管他。那怎么能让这位神活过来呢？就是让一大堆的女人在那哭，哭天抢地的去哭，哭啥呢？就唤醒了死去的达摩斯，让他赶快回来。那么这些女人的哭声越大，达摩斯被唤醒的几率越高，那么他们就大声哭泣。那么达摩斯哭醒以后怎么办呢？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开始降雨，那么万物复苏，农作物就开始有收成，那么畜牧业可以发达。所以他是因为管农业的神。那么现在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落难到这个程度呢，这些妇女就在那哭达摩斯，说你赶快醒来吧，来救救我们，就出现这个状况。大家要知道这在什么地方，这是以色列人圣殿的外院，是绝对不能允许有任何偶像崇拜的。结果他们在这儿拜达摩斯，为达摩斯而哭泣，说达摩斯你赶快醒来救救我们吧，我们已经没有吃的，已经没有牛羊了。这就是谁知。那谁知什么呀？应该掌管自然掌管天气的是谁？是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结果这些妇女在干什么？在哭泣达摩斯，他让达摩斯来为他们降雨，来为他们掌管自然界，掌管生命，这不是搞错了吗？这就是谁知这个主要的含义。好，这是他看到的另一个东西。那么他看到的第四个方面，我跟他请人都叫男人，女人们在干嘛？男人在干嘛？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那注意我们看，从外院再往里面走就是内院。谁知又是一个谁知，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廊子祭坛中间，原有25个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那我看到刚才那个图像里面看到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呢？走到内院以后呢，内院里面女人不能进去，只有男人进去。那男人们在干嘛呢？有25个人。那为什么是25个人？那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能够进入内院服侍的男人全部都是从事圣职工作的，要么是祭司，要么就是诗班敬拜团的。那么以色列人的敬拜团它是有24个班次的，如果我们读以色列旧约的话，它是按照24班每两小时一班来轮值的，所以有24个代班人。那么这24个代班人又由一个祭司长来统管的，所以一般那个地方呢会出现25个人，就是由24班的领导再加上一位代班的祭司长，所以这个25的数字就这样出来的。这25个人都是敬拜神的人，就说在上为上帝施工的人。结果他们现在在干嘛呢？他们现在背对耶和华的殿。那背对耶和华的殿面朝哪个地方？是面朝东方。面朝东方是什么日？是开始办啊，拜日头。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说他对我说，人子呢，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可憎的事还算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的枝条举过这个笔钱，因此呢，我也要愤怒行事，我也必不看顾，也必不怜悯。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他们因为这么做，所以耶和华不听他们的这个一切的呼求。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为什么这些人要拜日头？那么拜日这个现象呢，埃及人有，迦南人有，巴比伦人有，而且他们所拜的日头的这个神的名字都各不相同。埃及的神呢叫亚梦，迦南人的神呢叫士麦，像这个巴比伦的神呢叫沙马士。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拜这些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天文现象出现在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的圣殿它是非常奇特，位置结构非常奇特的。每年的秋分时刻，日出一出来的时候呢，从东边出来，太阳光一照，正好通过这个东门，直直的照射在圣殿的门里边，也就是太阳可以直射到圣殿里面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因为这个现象呢，犹太人认为说，哎，这就是我们的神和其他的神的这个综合体，我们把所有的神放在一起的话，你别说太阳神没用啊，你看现在太阳都照进来了。所以他们把埃及、迦南、巴比伦所有和日头有关的，在这一天太阳直射的时候，他们开始敬拜，说这就是我们的真神向我们显现。所以以西结用那个什么词说，谁知他们在这儿搞这些事情，把各种宗教混杂在一起，当作耶和华神来敬拜，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致命错误。那好，我们现在看到这四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是令人开心的，对吧？而且全是宗教领袖，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看。在内院的门外充满了偶像的座位，以西结说，谁知神在门外，神应该在圣殿里边，不应该在圣殿的外边。结果呢，神已经到了圣殿的外边，在内院的门口，以西结看到了宗教领袖不是光在那儿看偶像，而是那儿敬拜偶像，他们在拜偶像。所以以西结说，谁知偶像上了墙，偶像都出现在墙上面，他们竟然去敬拜他。那么看外院，外院应该是男女人都可以去的地方，以色列人的女人在那里为假神而哭泣。所以以西结说，谁知女人为假神哭泣，而不是为他的百姓哭泣，不是为上帝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惩罚而哭泣。再往里面走，内院我们看到男人都在那儿拜日头，谁知男人不拜上帝而拜日头，这个是非常非常致命的偶像崇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能看到这几个位置变化，它是从外向内，到了这个外邦人都不能去的地方，以色列人在拜偶像。 男人女人都不能去的地方，男人们在拜偶像，本来是神的荣耀的居所的地方，结果神的荣耀却到了外边。所以从外到内，从领袖到百姓，所有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把神的殿变成了一个偶像之地。那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极其少见的现象就出现在这个时候，所以上帝非常的生气。好，那么下面呢就是在讲的上帝很生气，那当然后果就很严重。那怎么办呢？神就要对他的圣城做出他的判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判。那么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看神是如何对这样一个圣殿做出他的决断。他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着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拿各样灭命的兵器前来，也就是上帝在召唤他的使者，也就是天使了。他说，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门上而来，也就是说从北边这个门进来，正好是他们偶像所在地，个人手中拿着兵器，内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的旁边。那我们知道从北门一进来就可以看到祭坛了，那这个描述非常特别，我们外邦人听完以后没什么感觉，以西结看到这样的描述，他就知道说这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非常不一般。这个是谁啊？就是领袖，这六个人的头是一个指挥官，这个指挥官穿的服装正是他所熟悉的细麻衣，是祭司的服装，腰带上带着墨盒呢，是文士的服装。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文士他经常在这个腰间有一个小墨盒，这个墨盒呢有一只这个用这个一种小木棍做成的笔，就像我们古代人用的这个毛笔一样，或者叫蘸笔一样，他用这个木棍拿这个墨盒一蘸就可以写字，所以文士呢随身携带的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挂一支笔一样。所以这两样东西知道说，这就是为神所服务的祭司和文士，他代表了这两种身份来执行这一次审判。那以色列人荣耀呢就从基路方上面出现，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上，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服墨盒子的人招过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他的头上。在耶和华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如果是你看到你所疼爱的住宅被人糟蹋成这样一个程度，你会怎么做？你会把他们全杀了，对吧？但是耶和华没有，他让这个领导，就是这一位穿细麻衣的这个带头的人说，你去把这城里面凡是为我的事情叹息的人，就为这个耶路撒冷城流落到这个地步的叹息的人，你们给他额头上摁一个印，那我要杀的时候呢，我不会杀这些人。那我们一说额头上印印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同样的描述也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当第六个印揭开以后呢，上帝就派了一位天使说，你去把那没有向偶像屈膝下拜的人头上给他摁个印。那么那时候印了多少人？印了144000人，这就是以色列每一个支派12000人，12个支派144000人，印了个记号，那就是第一批上帝所保护的渔民。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神也是把为神的这个悲哀所叹息的人呢，把它标记出来，这些人神所保护的。那我耳中呢就听见他对其他人说，这个他指的谁呢？就是那个领导穿这个细麻衣的戴墨盒这个人。他说，你跟随他去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呢也不可顾惜，也不可可怜他们，你要讲年老的年少的妇女婴孩妇女从圣殿起全部杀掉。你可见这六个人的执行力极强，对吧？神派着他们到耶路撒冷城里去，除了硬着硬那些人以外，其他的人一概全部杀掉，不管男女老少妇幼儿童。说只是凡有记号的人呢，你们就不要挨近，他们是神所保护的。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 要污秽这殿，使渊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所以你能看到耶和华非常生气，派出这六个使者，把以色列家的没有受印记的，当时在城里的人全部给杀了。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这在新约当中，保罗的教导里面清清楚楚讲的这个话。你看这个地方从哪开始？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所以你能想想这个画面，杀的是血流成河，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非常凄惨的一个画面。好，他们击杀的时候呢，我就被留下，这个指的是以西结，以西结就看着这些人去执行这个命令，我就俯伏在地。以西结就说了，说哎呀，主耶和华呀，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里面，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这是以西结发出的怜悯之心，向上帝分出的渴求。他说，你难道这样做一个不留吗？都要杀掉吗？然后他对我说，神对以西结说，他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眼目不看他，我也不怜悯他，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说是迟那是快啊，这个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这个人就回来了，回来报告耶和华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那就一全城的人这个执行命令已经完成了。那以西结为什么会留下来呢？凡是为上帝城沦落所叹息的人都会受到保护，以西结也是其中的一位。他说，耶和华啊，你如此愤怒，难道你要灭掉所有剩下的人吗？耶和华说，不，凡是头上有印记的，我都要把他们留下来。这是耶和华的审判的第一件事，全部城市里面的。那么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说，当城里面的人被杀以后呢，那神做什么呢？他说，我观看借基路伯头上的苍穹当中写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流内基路伯的下面，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双手，撒在城上。我就借他进去呢，那个人就进去了。基路伯站在神殿的右边，荣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充满了荣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光所充满。基路伯的翅膀的响声呢，一直可以听到万乐，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个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熔中基路伯的中间取火出来。那人呢就把火取出来了，然后把这个炭火呢说要撒在这个城里面去。那这一整个是第十章的内容呢，很长，我们不会把它全读完，我选这么一段。那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在这以西结看到了他在卖这个贝鲁的巴比伦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异象一模一样，你看到吗？有这个瘤子，上面有个苍穹，穹上面有宝座，就看到那个异象一模一样，现在出现了。但是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异象就代表着神从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出来了，他不在里面待了，干嘛呢？走到门口了，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已经从门口出来了。但是神的门口出来以后呢，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说，你把那个炭火拿出来，这个愤怒的火，我要把这个愤怒的火呢撒在这个城里面。那这个在神学上的解读呢就五花八门，有的人说这个火是神愤怒的火，有的人说这个火呢是神所圣洁的火，要把这个罪恶烧掉。但是你从上下文里面看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神愤怒的审判将要临到。如果你看历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以西结被掳的第六年，也就是第六年。我们知道在第十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就被巴比伦所灭了。那么灭亡的时候，其中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巴比伦人放火烧了耶路撒冷的圣城。那么城中被杀的人无数，那么圣城被掳的人无数，也是把城烧掉了。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呢，这把火的确是上帝要对这座城市愤怒的审判，也是上帝对这座城市 一个捷径，能够让罪恶消除的就是这把火，没有什么东西在火的面前可以存留，对吧？火一把火过去，啥玩意儿都没有了。所以上帝用这把火来洁净这座城市。好，那除了这座城市以外，那宗教领袖怎么办？第十一章开始，他说：“神的灵将我举起，带到耶路撒冷殿东的东门。”现在看，现在东门，东门在哪呢？有三个东门，内院那一个东门，外院一个东门，外面还有一个东门，就是东边一连串，这是三个门，有三个院嘛，会有三个门。这个门在哪呢？这个门就是圣殿前的那个内院东门。注意看，又一个，谁知？谁知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素的儿子亚萨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吉。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涂抹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有一句难理解的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这25个人，这25个人呢，不是刚才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那25个人，这25个人不是专门侍奉的那个十班二，是在东门外面，也就是在那个祭坛与门口之间，不是祭坛与圣殿之间，它虽然是一个院里面，但是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些人呢，就是犹太宗教领袖所待的地方，那不一定是祭司了啊。这个地方说是民间的首领，那么这些人呢，有据可查的呢，就是这个亚萨尼亚。亚萨尼亚我们知道他是祭司的儿子，但是这个匹提拉呢，记载不详，我们这没办法查到他的资料，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领袖人物。这25人在那讲什么话呢？他讲了一句话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句话听起来你好像听不明白，那么神学上解释也是五花八门。其实他在这儿讲的就是说，你们现在不要把钱花在盖房子上面，还没到盖房子的时候，你们现在最要的任务是修筑城墙，把城墙修好，这座城如果稳固的话，那我们就受到保护了，我们就像那个锅里的肉一样，如果锅完好，肉就在。这就是它的含义，这个作者表达的含义就是，如果锅好，我们肉就在，那肉就在锅里面。所以他就说，这些人出的主意就是，你们不要去花钱在盖房子上面，赶快去建城墙，把我们的防守工艺做好，我们就没事了。他们想干什么？想用耶路撒冷的城来保护他的百姓，这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出的主意。那这个主意究竟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看看到底怎么说。那神子啊，也就是这个上帝对这个以西结说了，他说：“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也就是说，耶和华不赞同这些人说的话。那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对我说：“你如此对以色列家人说吧，说你们口中所说的，心中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刚才说的这些话，我都明白。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很显然，上帝说：“你们不是说了吗？修城墙没事，现在我告诉你，修城墙没用。你们修城墙，城里的人照样被杀。”你们还是被杀的那个肉，这座城不会，城墙可能不会毁掉，但是你们一定会被带出去，会带离这个地方。那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巴比伦入城以后呢，把大量的犹太人屠杀，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受过教育、有良好技能的人全部掳到巴比伦地方去了。也就是这个地方说，你们就是那个被杀的肉，你们将被带离这座城市，但是这座城仍然是这座城，所以城保护不了你，保护你们的是真神耶和华，不是这座城。所以上帝驳斥他们说，你们这样说是错误的。好，这就是对宗教领袖的一个审判。那我们看到第9节开始呢，还没有完，他说：“你们必从这城带出去， 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却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注意这个有一句重复的话，以西间书里面有好多重复的话，他说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说这城不做你们的锅，也你们呢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地方就说的是以色列的神职人员所讲的话是不可信的，他讲的是不对的。虽然说你们现在认为没事，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要在以色列人的全境，这个全境就是从南到北，要审判你们，这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些偶像保护不了你，那个城墙保护不了你。他说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即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呢，比那亚的儿子皮提拉就死了。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来得很快，那个宗教领袖其中一个就死了。所以信息非常简单，他让以西结告诉这些百姓，成救不了你们，偶像救不了你们，只有神的律例和典章能够救你们，别的东西都不能救你们。好，那出现这个事呢，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评价的。于是王俯伏在地，就大声地说，哎，主耶和华呀，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全部灭绝吗？这是以西结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提到的第二次感叹。他说神啊，你这么做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没了吗？这可是你的选民啊，不能让他们没有啊。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做出圣经记载了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怎么说的。他说，人子啊，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什么意思啊？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人说，以色列跟以色列人说了，你们赶快把你们的城丢掉跑吧，这城给我们了，和你没关系了，赶快跑吧。这个信息为啥他这么说呢？当时耶和华也让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先知耶利米这么说，他说你们投降吧，赶快投降巴比伦，你们还可以活命，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活不了命了。那这地方你会发现居民就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赶快逃吧，耶和华已经不管你们了，你们离开你们的神走吧，这众人说的。那我们现在看上帝怎么说的。那神对以西结说，就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在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那这句话是非常震撼的啊！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认为说他们的神会在外邦人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圣所居住，从来没有这么过的。以色列的神总是在他们以色列人祭祀的这个是帐幕和圣殿当中，从来没有到外邦。现在他说他要到外邦暂作一个圣所来看顾他的圣名。第十七节说，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又要将你们以色列人赐给以色列的地赐给你们。那这句话说，我要把你们掳出去，但是我将来要把你们招回来，这块地你们现在丢掉了，我将来要赐给你，重新赐给你。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一个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子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话里面上帝怎么说的呢？别人说你们赶快跑吧，上帝说，是我要把他掳到外邦，但是呢，我会招聚他回来，这块地被丢掉，我要重新赐给他，我要重新把他们的心换掉，他们现在悖逆的心，我要跟他换一颗肉心，让他变成一个仁爱的心。 那么现在背离我要
将来让他们成为我的名，我要做他们的神。
那你知道他们要做我的名，我要做他的神，这句话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本质条件，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他是以色列人的神，这是他们约定的核心内容。所以上帝永远不会背约。上帝说，好，你们外人说走吧，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回转吧，你们更新吧，只要你们回转更新，我就会带你们回来，我会重新把这块地赐给你们。好，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留的都在他们的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么刚才耶和华的荣耀从圣殿里出来到门槛了，东门呢，现在到哪了？现在从圣殿的东门出来到了东边的那一座山，请问这座山的名字叫什么？橄榄山，就是那个，就是耶和华这个耶稣在受难的时候经常到那个园子里面祷告的那座山。这座山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它是在圣殿的正东，这个东侧，圣殿的西侧，也就是东方这一座山。这座山耶稣在这个地上活动的时候经常上去，就是这座。那么现在耶和华的灵荣耀就在这座山上停下来，代表什么？耶和华离开了他应该的居所，圣殿的至圣所，而从这个圣殿出来了，离开了这座荣耀的城。所以整个一座圣城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彻底的被巴比伦毁灭，但是你会发现神的荣耀已经不在了。这就是以西结这个意象里面所看到的主要内容。好，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一下。以西结的第二个意象令人痛心，他从圣殿的北门开始看起，北门外有偶像的座位。他从北门往前一走，北门进来的所有这些房子里面应该是祭司们服侍的房子，结果现在成为偶像崇拜的地方。圣殿的外院应该是以色列人的男女老少都来朝拜，来为主敬拜主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为偶像哭泣的地方。内院里面以色列人的男人应该这里在这个地方来侍奉耶和华，向神所下拜的地方，结果现在他们开始拜日头。所以神派了面面的天使把那些图谋罪恶的人又刀杀掉。但是神从来不会灭绝他的选民，他存留下那些为神的圣殿所警醒叹息的人，他要把他们的心换掉，用肉心代替他们原来的实心，让他们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好，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信息。那我们应大家的要求，我们要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又在今天怎么用？我们今天有圣殿吗？我们今天没有圣殿。我们今天会回到以色列那去吗？不会。那我们有什么？我们今天有教会。如果按照这一段意象，我们今天开着车把车停到教会的停车场，从教会停车场往教会门里面走，你看见什么？从外往内看，你看见什么？教会的门口你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满脸笑容的弟兄姐妹来迎接向主崇拜的人，这是你应该看到的。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呢，你就应该用一个字，谁知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再往进走一步，进入我们的教堂里面，你看到什么？看到是大大的一个圆桌讲台。这讲台上面你在干什么？像以色列人的这个领导祭司们在那拜偶像呢，还是我们在讲台上高举耶稣基督与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要警戒我们的讲台。第三个，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在干什么？我们是像这个以色列人的姐妹一样向这个偶像来哭泣敬拜吗？还是我们继续姐妹们在这个地方为神的感恩而流下感恩的眼泪？下面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的弟兄在干什么？我们组建教会，我们弟兄在干什么？我们举起圣洁的手向主来敬拜呢？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像偶像一样谈工作、谈挣钱、谈日头，我们谈世俗的事？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以西结看到的是圣殿， 我们今天呢，不妨走一下这一条路，从外往里面走，来检见我们的教会。不要太严肃啊，别讲完之后大家都称重的了不得，我们还是要高高兴兴的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主，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所以，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警戒。好，我们这一段呢，大家就介绍这么多，下面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一起交流和讨论，好吧？